我们感谢主，三十三章这一章的弥受记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们的交通的里面呢，从各方面不同的各方面，点点滴滴都把其中的一些事物交通出来。但是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个更全面的、更完整的，把三十三章这神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记录，这一个记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这一点我想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很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都能看到了，三十三章是把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整个的路程，在那里做了一个最简略的提说。他们出迦南的依据是什么呢？羔羊被杀的事情。那么离开埃及以后，他们经过旷野，到了一天他们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但是神没有让他们立刻进去，但神就在这一个时候跟摩西说了这一番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都能看，都看到了，他们离开埃及整个的那个基础乃是在羔羊被杀。如果羔羊没有被杀的话呢，他们就出不了埃及。羔羊被杀了以后呢，他们就有条件离开埃及。但是这个是我们从表面上面来看那个历史的事实，但是你特别注意到这里面说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特别提了两件事。那当我们注意到那两件事的时候呢，就知道了出埃及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历史的经过，出埃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神对付一切阻挡他的旨意之行的那一些人事物。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那里特别就写了几句话，是不是大家有弟兄也轻轻提了以色列人，就是第三节当中那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撞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你留意这句话里边是特别提的两个神对付的对象，头一个是人，第二个是神。当然那个所说的是假神，但是这两就人在本相的里头和一切的假神，他们都是站在与神对立的那个面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为什么那么困难？为什么要经过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神要用十个神祇来击打埃及，然后他们才肯放人呢？就和这里面总结的两句话就指出来了。埃及人以法老为首，是要阻挡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什么事情成为他们的力量来阻挡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他们所拜的众神。那所以我们回到出埃及里头，就看就很显然的，也看到十二章出埃及记里边就提到这样的事情，败坏他们所有的和他们所侍奉的众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出埃及这件事情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这种羔羊被杀的这一个救赎的事实，来引出一个结果， 叫一切抵挡神的力量，地上的、天上的，都在神的对付的底下。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一个起头，三十三章里面所提到的呢，是神在这里给他们很清楚的来指出一件事情：出埃及是起头，你们不能在中途停止，因为你们出埃及的目的不是只是离开埃及，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目的呢是要进迦南。你们如果进不到迦南的话呢，那你们出埃及是白出的，出与不出没有什么区别的。但神在他们身上所定义的是，乃是要叫他们离开埃及而进入迦南。为什么呢？我们一直上来都留意到了，神又用着进迦南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建立那个祭司的国度，来引进神的救赎的旨意在地上做成。那所以 当我们这样子一来看那个三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三十三章里面所提到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简单。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因着神这样对摩西来说了这些话，那么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那出埃及的时候呢，起程的那个点是在第五节那里开始，从兰塞起行，每过一站神都给他们留下来，每一站留下来，有的是特别提点事情，有的是没有，就是从这个点到那个点，然后从那个点又到那个点。但是我们读过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从这个点到那一个点，几乎以色列人没有几个地方是他们不在神面前显出那个悖逆的本性。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件事，从第五章第五节那里开始说到他们出迦南，一直来到靠近出埃及，一直来到靠近迦南的边界的时候，那这一段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从那里到哪里，那里到哪里。但是我们刚才弟兄们的交通路都已经指出来了，几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留下一件跟神有顶撞的事情。但虽然他们顶撞神，神还是把它记录下来。那我特别提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提弟兄姊妹，你就马上就明白了。从兰塞到加底斯，全部有记录。但是呢，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呢，就没有记录。那弟兄姊妹，你留意了。从兰塞到加底斯大概是一年多两年的时间，那么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呢，走了前后是38年。但是这38年里头，神没有给他们做记录。你就看到在这里说到那个话的时候呢，就很有意思。那为什么那38年的时间没有记录呢？那首先我想丢着问你来留意，头那两年多三年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和以后的那一大段从加底斯到加底斯的，他们在性质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感谢神，你看到这一个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一个神给他们做这一个行走的记录跟意识在是在哪里。我想先让弟兄姊妹们你有一个概念，我们都对诗篇 九十篇会很熟，但诗篇九十篇的里头呢，有几节的经文，啊，大概意思是这样：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就是长寿可以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一切都好像如飞就走了，就去了。那摩西说了这几，说了这几句话，在诗篇里边呢还没有完，在底下有一个结论在那里。那个结论是什么呢？你回想你一生的那个年日是怎么的走过来的时候，那你就要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你数算这都是在神面前有顶撞的，那你不有什么好数算呢？我想摩西这一番话和神在这里给他说的那个呢，也是蛮有接近的那个事情。我想摩西写那首诗的时候，跟民数记三十三章在时间上边应该是也还很接近的。你就看到一个事情，如果你要把前面的两年多跟后面呢三十八年的时间一比起来的时候，三十八年是白费，但他们路是走了很多，整个西乃半岛都给他们走了一个大圈圈。但那走你走完了那个大圈圈有什么作用吗？没有作用，因为你走到尽头还是回到扎地时，等于白走。那白走的路谁没有纪念？前面的路呢，虽然你有软弱，但是有恩典的扶持，你们还走过来了。虽然是带着软弱来走过，但是还是在神的纪念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十三章里边这一段的话的时候，是蛮有意思的。如果你光是从字面上面来看呢，就觉得哎呀闷死了。有甚至我们读的一些地点的时候，我在出埃及里头没有看见他们到哪里呀、啊？而并且不有没有到那里是一件事，那个名字摆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很陌生，又难记。但是感谢主把它记上来，记上来干做什么呢？这一段的日子里头，以色列人不住的在那里是顶到神的，但是神就不住用怜悯扶持他们，用恩典供应托住他们，让他们好像一拐一拐也走过了他们该走的路。后面那大半段呢，他虽然神的引导没有放弃他们，神仍然用云柱火柱来领着他们走，但是他们走来走去就是他们已经走过的路，现在重新再走。你走过来了，你走过来以后等于没有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神借着这样的一个记录给我们来学习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什么日子呢？在神面前蒙纪念的日子。那三十八年没有蒙纪念，所以根本就没有列到账上。陈红说是流水账，连流水账都没资格摆上去。但是前面的好像带着软弱，带着亏欠，但神把它记上来。分别在什么地方呢？分别就在他们当时虽然带着软弱，但是走在主要他们走的路。后来你说也是云柱火柱领着我们走了，但是领着他们走 但所走的路就是他们从前已经走过的，那区别就是那么一点，就是白走。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此在这里，让我们从诗篇九十篇的那个词句上面，求神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什么呢？数算在神面前能被神纪念的。如果在神面前不能被纪念的呢，你数来数去都是那个零。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是悦纳寻求他的人，你带着软弱去，这个不是他计较的，你带着亏欠去，这个也不是他计较的，他计较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跟着他的他的引导来走。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那在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段事情上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个说到快在扎比士再起行以后，亚伦就快就死掉了。刚才有弟兄的交通里面也特别提到，领着他们走路的，在人眼中看来领着他们走路的，他们没有陪伴他们走完整个的路程，那他们还能走吗？感谢主，这里就是提到亚伦，过一阵子就连摩西都加上去了。那以色列人还要往前走吗？还是要往前走？你说没人带领我们怎么走？感谢主，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读到现在，最低限度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谁领他们出埃及？按人来看是摩西跟亚伦，实际呢，神自己。他们是跟着神走过那一段的路。现在领他们走路的领袖不在了，还能走吗？人可以不在，陪伴着他们的神没有收回他的应许，他还是那样陪伴着他们往前走。那为什么神特别在这里提到这一件事情呢？这就和前面那一段路的目的有关系了。那出埃及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可以说整个出埃及的路程完毕了，但是出埃及的目的呢还没开始，准备要开始了。那这怎么是开始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出埃及来到这里要等候进迦南的时候，你们必须要记住你们进迦南的目的是什么。下面就提到了，你们进去的时候有两件大事要做的。第一件事要除掉那些迦南地的那些人和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另一方面呢是你们好好的去承受神给你们预备的那份产业。那么除掉那个地方的人是为了除掉祭司的国度建设的一些阻碍，承受那个地业呢是叫你们祭司国度的建立是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那一个根基的上面，那是神的应许成了你们的产业，你们是会很固定的住在哪里。但是我们刚才陈红提到他同事老的同事说的那一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批人神说要把他灭尽，什么原因？不是说他们原来在这里，你们现在进去了，你不赶他们走了，你们就得不着这个地，在人看来是这样，但神不是看见，神看那个地是在那里，那些人在其上的人配不配得， 合宜不合宜德，啊，这个是神所留意的那个点。那但是神为什么要除掉那个地上的人呢？那我们就不能不留，要回到创世纪，看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把他的后裔，所经过的事情来说的。那个时候，神就给他们给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要在别人的地，要有400年，那个地的残害他们，但是到时候我要把他们领出来。”那也就是400年前，神就已经定规了迦南要落的迦南地要交给以色列人。为什么？别处的经文就说到了。神为什么允许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00年受压迫，不早点动手把以色列带进去呢？那别处的经文就提到了，神所以给以色列人那400年在埃及，是因为迦南这一批人他们的恶贯还没有满行，神就等到这个时候，在神眼中看来，这迦南的迦那个时候活在迦南地的那七族的人呢的恶贯已经到了满行，所以神就下那一个定规是下的那么的明显，一定要除掉这一些。如果你不除掉这一些，你就是为你自己来制造麻烦，为你自己制造麻烦还是小事，因为你要是落到他们的那个光景的话，我要连你们也都是像对待他们一样把你们赶走。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因此我们就注意到这样的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到神把他们领进迦南就快要开始，现在就是差渡过河的问题，你一渡过河就踏脚在那个迦南地上，但是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进入迦南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那些个问题，你进入等于没进入。说在这个33章这里边好像是数算那个他们所行走过的路程的一些终极，但是数算那个终极的事情是小事，借着这个小这些这样的数算来带出神要做什么，这一个是重要的事。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虽然在这里领他们进迦南，怎么去领法呢？神在这里没说，因为这个也不是摩西再要承担的了，那是以后的约书亚接上来的，那个时候神就说得很清楚，为什么那样子。所以提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刚才红军提到他们缺了两个半支派在河东，留在河东，以致他们以色列人过迦南以后不能做成神托付他们的，其实这个跟他两个半支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他们帮他们打仗，真的是打到没仗好打了，他们才回家，他们也很现实。但是，那为什么？我特别是提出来的就是让弟兄姊妹，你有些先有这样一个负担观念，你当着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读到了他们跟迦南人打仗是怎么打法。上一次还是前一次，我都轻轻提了一下，是神提他们打的，他们都是好像 神在那里做，他们就是在那里等神解决了那一些，他们就去收拾战利品。这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经历。你看他们跟在前面的时候就说了，跟河东那两个
亚摩利人，
什么名字？
亚摩利，
是两个亚摩利王，
西红
，就是他们的两个。你在后面你就看到，在旧书亚记就会提到了。是神把神差遣黄蜂飞在以色列的军队的前面，那些黄蜂就把那两个摩利亚的王啊的军队都射得他们失去了战斗力，那就是讲完了。你要看到那个约书亚那个长日的那一件事情，就是在基遍那边那个。耶稣呀，是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叫太阳停住，不，让我们可以直接追赶这些人。他在还没停住以前呢，神先用冰雹来打的对方的军队无损。我常常就觉得很有意思，你们两军打仗，那冰雹会有眼睛的。那个眼睛也能认识人的，比方我是以色列人，那个冰雹打到这里的，哦，这个以色列人拐弯吧，
倒带。
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但是当你一留意到耶稣亚在进迦南的打的那些仗的，你就是看到这些事情，你用人的想法来去想，你没办法想得通的。但是神做那些事情，就让以色列人真实的晓得进迦南的元帅是谁。我们读约书亚记一开始就知道，不是约书亚，是主自己。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三十三章里面，虽然记载的事情好像是很零碎，都是这些又没有兴趣的人名地名，但是感谢主，人名地名是带出神的纪念，这个是我们在主人面前切切的仰望主，给我们不是水过鸭背的样子看过了。三十三章我读过了，读是读过了，但读出什么东西来，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求助怜悯。